我们的诗班唱出了我们的心声，他们一口气唱了八个阿们。咱们再加一个好不好？阿们。上个周五的晚上，我们也是在这里聚集，纪念主耶稣的受难日。2000年前的那个逾越节，耶稣被叛徒犹大出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受刑罚，遍体鳞伤的走向独楼地，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献出生命。康熙皇帝知道了这段事情，当他听到了福音的真理的时候，他做了一首诗纪念耶稣基督的死。那首诗最后两句是这么说的：惨动八该经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耶稣的死是惨烈的，他惨烈的死感动了在场的罗马军官那个百夫长。百夫长说什么？他看着十字架上的耶稣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的七句话，十架七言，在一切爱他的人，就是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的心中耳边回荡着，让我们的心里也都受到震撼。就在那个受难日的傍晚，工会的议员暗中跟随耶稣的约瑟，从罗马总督比拉多那里得到批准，把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用细麻布裹好，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从没有埋葬过人的新坟墓里，并且找人合力推过或者说滚过一块巨石，把墓门严严地挡住。总督比拉多还派了兵在墓前日夜看守。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早晨。安息日已经悄悄地流逝，七日的头一日已经来临，夜幕暗淡，曙光稀微，在通往墓园的路上，影影绰绰地晃动着几个人影，他们脚步匆匆地奔这边而来。这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几位妇女信徒，他们拿着香膏要来膏抹耶稣的身体。还没等妇女们发愁怎么把挡住墓门的巨石推开的时候，忽然就像3天前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个时刻一模一样，他们脚底下的大地发出轰鸣声，震动着。这个时候天使从天上下降，滚开了巨石，打开墓门。那天使的面貌如闪电，衣裳如白雪，他向着妇女们宣告说：不要害怕。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妇女们进入墓穴，看到裹身的细麻布和耶稣的裹头巾分两处整齐地卷好摆放在那里，而耶稣的人已经不在那里了。大喜过望的妇女们跑着离开空空的坟墓，要去向弟兄们报告这大好的耶稣复活的消息。忽然复活了的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向他们问安。妇女们跪在耶稣的脚前涕泪滂沱，心里却充满感恩和欢喜。耶稣请他们报信给所有相信他跟随他的人，到加利利去等待，在那里与自己相见。这个早晨是第一个复活节，耶稣死而复活了，人类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刚才我讲述的这些复活节的清晨景象出自新约圣经的福音书，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读圣经，来读马太福音的28章1到10节，一起 来仔细思想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是怎样改变了世界，而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生活形态来回应。经文在荧幕上，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思想2000年前的那个复活节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了不起。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的心里的眼睛能够打开，属灵的耳朵也能打开，让你的旨意就借着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来做遵行你旨意的人。愿我们所做所想所行的都讨你喜悦，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刚才我们读到了这段经文，这个经文当中呢，除了与空坟墓有关的情景描写，就是天使和耶稣分别对妇女们所讲的两段话。在刚才这个两段话当中啊，我在投影片里也做了一些标注，我们注意到有一些重复出现的字，这些重复出现的是关键字，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呢，是讲到不要害怕，经文是以天使说不要害怕来开场的，最后经文怎么结束的？到第十节，耶稣说不要害怕，天使先说不要害怕，耶稣再说不要害怕，中间还夹着耶稣的问候。耶稣是怎么问候的？愿你们平安。耶稣问候是要他们除掉心中的恐惧，要他们不要害怕，所以第一个要点是不要害怕。第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了，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这些说的都是复活的事情。复活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敬拜的中心，也是我们教会的所有的事工的中心。耶稣复活了。第三，告诉，这个关键词告诉也不断出现，天使和耶稣都给了妇女们托付，要他们去告诉，告诉主的门徒。告诉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他们也亲眼见到复活的主，并且旅行在万邦中为主做见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地极的大使命。告诉是为了使命，是主有托付。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从不要害怕和死里复活，还有告诉门徒这三个方面来继续的思想今天的经文。第一是不要害怕，因为死亡的权势被战胜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几位姐妹为什么会害怕呢？那是因为耶稣的死，耶稣死了， 似乎希望已经断绝了，人们的信心也摇动了，那个心中充满了恐惧，风吹草动都会害怕。想想那个黎明前那个墓地，好像是被死亡的权势笼罩着。我自己在上个世纪60年代11、12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死人，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上吊自杀的人，跟我住同一个楼，平常还是常常见面，会称他为叔叔的，是个北大的老师。见到了这样的一个死人，见到这样一个死尸挂在那个上边的时候，那真的是吓坏了，非常的让人恐惧。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心中充满那种难以言说的恐惧，害怕黑暗，不敢关灯，开着灯也睡不着觉。我能体会妇女们在进入墓园的时候，她们心中的那个平安，那种不平安，那种害怕，因为死亡是有权势的。我记得2004年4月的一天，我下班回家，从信箱里拿了当天的信件交给太太，请她处理。拿信是小事儿，我来办，处理是大事儿，请她办。她在那儿处理着，翻着翻着突然就喊起来，她说：“画信。”我说：“哎。”她说：“你知道吗？”我说：“什么事儿啊？”她说：“殡仪馆给咱们家发广告了。”大家可能也有类似的经历啊，就是到美国来了以后啊，你常常收到广告，而且那广告呢跟你的年龄啊也还有一定程度上的匹配。我们原来收到的广告都是小孩子的东西啊，玩具啊，书本啊，然后是大学生用的东西，贷款啊什么那些的。那有一双眼睛，无形的眼睛在盯着我们啊，现在觉得你们俩时机差不多了，所以这个广告来了。我记得我们俩拿着那个广告啊，相对而笑，心中充满了感恩，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可靠，我们就能够面对明天不再惧怕。创造生命的神借着圣经把有关人生死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新约圣经罗马书8:1-2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句经文很经典，它讲到三件事和两个律。这三件事是什么呢？罪、死，还有生命圣灵啊。那两个律呢，就是罪与死的律和生命圣灵的律。第一个律是罪与死的律，把罪和死连在一起。人生的罪啊，是从始祖，这个我们说到原罪，是从始祖亚当夏娃那儿来的。神用尘土造了亚当，将生气，神把生气亲自的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第一个有灵的活人。那个时候人的灵跟神的灵跟人的灵是相通的。在伊甸园里，雨露滋润，果蔬丰盛，啊，百无忧愁的，人的生活无忧无虑的。可惜啊，亚当跟夏娃受了魔鬼的诱惑，违背了神的诫命，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也叫它禁果，这就犯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桩罪。有人会说：“哎呀，不就是个果子吗？至于吗？吃个果子就这么多事情，一年年年世世代代的还这么累计下来。”也是啊，神是那么丰富的神，满园的果子神都赐给人做食物了，难道还在乎这一个吗？我们要说这确实不是果子的问题，这个原罪不是果子问题，是人心灵的问题。神说了不能吃，而且神也警告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在亚当吃的时候，就有三件事情成为现实，过去不存在的三件事，但是这三件事成为现实了。第一件事就是他不相信神的话，第二件事就是他违抗神的命令，第三件事就是他想自己做主来定善恶的标准。不相信神的话，违抗神的命令，自己做主来定善恶的标准，这就是罪，这是人的原罪。 这个罪使人的灵与神隔开了，被造的人与生命的创造者与赐生命的主分开了，生命的枝叶就被从生命之树上剪下来，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生命的丧失，就是死。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如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个人生下来自然就是不认识神，不相信神的，自然的就是按照自己的好恶来定做事的标准的。我记得以前问过一个挺年轻的很 naive 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我就问他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呀？那个人没经过多长时间想虑，稍微想了一下就说，对我好的就是善，对我不好就是恶。这就是人对善恶的这种标准啊，是离开，是没有神的，这些都是从原罪而来的。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离开了神，离开了美善的源头，离开了源头了，各种的罪恶就在世上泛滥成灾了。这是第一个律，罪与死的律。与罪与死的律相对应的是赐生命圣灵的律。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世上最大的好消息啊！战胜死亡，首先要战胜罪，而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进入基督就进入了得胜，进入了基督就是要信主，在神的面前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从不信的路上 U-turn 转回来，做信靠神、顺服神、跟随神的人。而不定罪不是说我们没有罪，不定罪说的是我们的罪在基督耶稣里赦免了。这是一个奇妙的定律，人进入基督就得到救恩，从此就脱离罪的权势，也脱离死亡的权势，从罪中得释放，也从罪的刑罚当中得到释放，从此不再惧怕。老子写《道德经》的时候，写到第五十章，他纵览人生啊，他很感叹呢，他就写下了四个字，他说：“出生入死。”这就是人在罪和死的律之前的那种无奈。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的时候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耶稣把这件事情反过来了。耶稣所表明的是赐生命圣灵的律，这是生的凯歌。信靠耶稣，每个人都从出生入死到出死入生，这样的决定性的转折，这是人生路上得胜，在基督里得平安的开始。主耶稣死里复活了，他离开坟墓后向他的门徒们所说的第一句话，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上是向这些妇女们，这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第二句是不要害怕。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也应许过，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是多大的祝福啊！主是何等的信实可靠，他亲自兑现了他的应许。什么是主的平安？主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这主的平安，主所赐的，是以主的宝血所维系的平安。当我们认罪悔改归向主的时候，这宝贵的平安就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平安建立在神和人恢复和睦的基础之上，这平安是风暴中的避难所，是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和平，没有任何的事、没有任何的人物可以夺去主耶稣所赐的平安。我们都唱过，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基督徒都唱过《因他活着》这首诗歌，今天早晨我们参加晨曦礼拜的时候还在唱。这是印第安纳州的一个 基督徒夫妻，那个丈夫叫做比尔盖瑟，不是比尔盖茨，是比尔盖瑟，和 Gloria 盖瑟他们一起创作的，在1973年的时候还获得了圣歌奖。在60年代末的时候，当妻子 Gloria 她那时候怀孕了，情况不好，她为腹中的胎儿和她所处的困境担忧的时候，在她祷告的时候，在她思想神的时候，她突然感到一切都得到了释放，恐惧被驱散，平安和喜乐充满内心，于是他就开始写歌词。他们夫妻两个合作，是他写词，先生写曲子，这样的多。他就开始写下诗句，诗句上说：“他舍命使我得拯救，那空坟墓就是我得救的记号。”后面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词：“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他先生拿到了词也是非常的感动，为这个词谱曲的时候，他脑子里冒出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这个先生啊，更早些时候帮助他的父亲翻修他父亲住的地方的那个停车场，在沥青和碎石的缝隙中顽强长出了小草的嫩芽，所以歌曲的副歌特别的激情高亢，就是战胜死亡，哪怕是一个小草，它也能破土而出，战胜死亡的困锁。在歌词里边我们读到，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活 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这个Bill 写最后把它放成做成一首歌的Bill 他最后说，他说上帝的孩子不应该生活在使人丧失动力的恐惧中，上帝并非要我们生活在恐惧中，我们是有信仰的人，不是恐惧的人。是的，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死亡，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再惧怕，永享平安。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句话我们思想的是，他从死里复活了。由此我们来看耶稣的身份。天使向这些原来计划是用香膏涂抹耶稣遗体的妇女们宣告了大好的消息，他不在坟墓里，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件事情耶稣事先已经清楚地指示跟随他的人，耶稣说过，说他自己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很多人听到，但是听到的人可能并不真心相信，所以这时候因为他们要真心相信，他们不会悲痛成那个样子嘛，他们还没有那么样的真正相信，所以天使呢特别的邀请妇女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请大家注意啊，天使把挡在墓门的巨石推开，不是为了让复活的耶稣走出来，不是为了让耶稣走出来说，哎呀，挡了您的道了，我们给他推开吧，不是。复活的耶稣有了新的奇妙的身体，这个身体既有骨有肉，又不受时空的限制，裹尸布和墓穴都不能辖制他。他们天使挪开石头是为了让做见证的人进去，让妇女们进去，让他们亲眼看一看坟墓空了，坟墓空了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记号，而死而复活是我们所信的基督信仰当中最难置信的地方。换句话说，死而复活这件事是耶稣基督的信仰的精髓。世界上诸多的宗教，佛教也好，道教也好，印度教、神道教等等，唯独耶稣是空坟。好多年前中国陕西法门寺把他的镇寺之宝，他们觉得是镇寺之宝，是释迦牟尼的一段手指骨的舍利，拿到台湾和香港去巡回展览，那是很多多少人疯狂，多少人是膜拜啊。 那我们信了主的人回来再看，想，你如果看到了那段那一个小小的那个手指舍利，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啊？第一就是他来过，第二就是他死了，第三就是他烧了。一个人来过、死了、烧了，这样的信息能帮助我们吗？这样的信息能够战胜死亡的权势吗？这骨头除了证明他死亡不能带来拯救和生命，而耶稣信仰的宝贵就在于没有遗骨，因为他复活了。人死而复活不可能吗？我相信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会常常碰到人质疑：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怎么可能？哎，在人看来确实如此，没有人做得到。可是想想看。一辆汽车撞坏了，报废了，你只要肯出钱、肯花功夫，总是能够完全修复的，让它重新制作出来，重新的奔跑。因为人是车的创造者，拥有车的全部信息和材料。同样的，上帝是人的创造者。就你我来说，上帝知道我们的一切呀，我的每一段 DNA 都在他手里，在他那里有正版原件，不是山寨版的。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灵魂的，一切都是从他那儿而出，所以他要让我们复活，造物主让人从死里复活，岂有难哉？从逻辑上也是没有问题的嘛。19世纪美国的最伟大的布道家穆迪，我是他的神学院毕业的，所以我说他是最伟大的。那个布道家穆迪第一次被人请去在追思礼拜上讲道。事情来得突然，他来不及准备，他就情急之下回到家中，连夜翻开新约的福音书，看看耶稣怎么讲的。耶稣在布道，在这个追思礼拜上怎么讲的这个信息，我就照着讲，paraphrase 就好了嘛。说这个耶稣不会跟他计较版权的问题。他翻了半天，很失望，因为什么？福音书里没有耶稣讲。追悼会、追思礼拜的信息，怎么搞的？难道耶稣讲信息讲的不全，这个覆盖面不够吗？但是他发现了一个令他惊奇，也令我们都惊奇的事实，就是在每一个死了人的场合，只要耶稣出现，发生什么事啊？那个人就复活了。所以耶稣不需要讲追思礼拜。在路加福音第7章，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出殡，耶稣去了。耶稣说什么？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少年人就起来说话。第8章，雅鲁管会堂的人的女儿死了，耶稣说她睡了。耶稣同样吩咐她起来，她就起来。啊，更奇的是约翰福音第11章，什么故事啊？拿拉撒路的故事，主让拉撒路啊，他已经死了4天了。别人想着他都已经臭了，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他带着那裹尸布，大概一蹦一蹦的，跟僵尸似的就蹦出来了。主让死人复活，而比这一切都更为重要的是，是耶稣自己从坟墓中复活升天，而且他应许要把身体的复活，请注意啊，耶稣应许的是身体的复活，赐给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想想看。是什么让那些原本树倒猢狲散的门徒又重新聚集起来了？那门徒本来都跑了，都已经丧魂落魄的都跑了，但是他们重新回来，他们聚集起来传扬死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而且为传扬这个信息而殉道。胆小的人突然变了，变得连死都不怕了，除了他们亲眼见过、亲手摸到。复活的耶稣基督不可能有别的解释，或者反过来，你想，如果耶稣真的死了，他们不可能回来。今天的经文，我们说，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句话，我们看到耶稣的身份。今天的经文呢，我们首先在讲耶稣的身份的之前，我们想到的是耶稣死里复活的真实性。耶稣死里复活的真实性，至少有5个方面，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参考。首先是什么？ 首先是耶稣他自己有预言，自己预言了他复活的事情，他是按照所预言的而实现的。第二，耶稣的复活有地大震动的启示，地大震动就像在星期五的那个下午地大震动一样，耶稣复活的时候地大震动。第三，天使宣告。第四，安放主的地方是空的，主的坟墓是空的。我永远都忘不了，我那个时候带团去耶路撒冷，我们一起去看耶稣的那个坟墓，我进去一看发觉里边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往外走的时候，我发觉每个进去看过坟墓的人都满脸笑容，进去看见 nothing 回来笑容满面。你要真的看见东西了你就该哭了，对不对？安放主的地方空了。最后耶稣遇见了妇女们，或者说妇女们见到了复活的耶稣啊，这五件事情啊，预言、启示、宣告，然后呢物证安放主的地方空了，那还有叠好了的裹尸布和裹头巾啊。再说一下，预言、启示、宣告、物证还有人证，这五样东西用法庭的话来说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这个完整的证据链告诉我们他复活了。把新约圣经四本福音书中关于耶稣死而复活的经文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字比较小，你们可能看不特别清楚，以后上网去看吧。再去看，这是福音书当中还有使徒行传当中讲到的耶稣复活的经文的地方，一共有11处，跨越40天，被500多人看见。耶稣的复活不是神话，是神迹，是神真实的作为。所以穆迪在那个追思礼拜上讲的是什么道啊？最后他讲复活的道，他讲的是复活的道，而且这个道进入他自己的生命。在1899年12月，穆迪他自己病重了，在病床上，他在昏迷当中醒过来的时候，听到周围的人都在祷告，让他的病快点被治好。你想，人去看望一个老牧师，都说主啊，求你医治他，求你让他快点恢复健康吧。结果他拼尽力气说：“不要这样祷告，我等这一天很久了。”他离开世界回到天父的怀抱，他是带着复活的盼望和把握走的，这就是基督里的人生。人生的指望是什么？是学识吗？是地位吗？是钱财吗？是名望吗？没有一件这些能够长存，那健康青春都会如烟消散的，谁能抓得住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人生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因为在那里有死而复活的生命。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如果你用一句话来谈这个信仰，你会怎么说？信仰的核心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和他的死而复活，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在这个核心当中是耶稣基督，十架上的耶稣，而且死而复活。从这儿我们来回到我们刚才讲第二点的时候，讲到耶稣的身份有四个方面。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宰，基督是和平的君王，基督是除罪的羔羊，基督是掌权的真神。唯有归向他，依靠他，跟随他，生命才有希望。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借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事实来思想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全能。最后第三，告诉他的门徒要传扬的是子民的使命，这是第三个部分。告诉的这个关键字的希腊文呢，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出现了6次，前3次呢都就解释成有，就是有3次是解释成一般的说，告诉就是用说来翻译，另外3次呢翻译成告诉。 这个告诉本身，这个原文字的本身呢，也有宣告、命令，还有引导的意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付上生命的代价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成了。这个时候，就是在我们读到的经文的时候，这段马太福音28章1到10节的这个经文的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复活了，救赎大功已经成了，已经成了，这是普天之下最大最好的消息。所以天使和基督自己两次催促妇女们去向门徒们吹响最高集结号，最高集结号告诉他说去加利利，在那儿集结。当去加利利呢，也是要接受主的调遣。为什么要去加利利呢？啊，就直接在耶路撒冷岂不是更好？不仅仅因为加利利是耶稣的故乡，更重要的是要应验旧约上的话。旧约先知以赛亚的话是这么说的：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加利利是耶稣传道的开始的地方，在那里他呼召了第一批门徒。现在呢，耶稣回到他传道的起点，回到加利利，什么意思啊？特别强调的是，这个使命的火炬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我们作为属神的儿女，要想明白主的心意和生命的目标，有三段经文必须烂熟于心。这个以前我也提到过，第一就是大诫命，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讲到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行事为人的基本规则，这是人新生以后被神所改变的生命样式。第二，大家都熟悉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也是教会存在的意义，大诫命，大使命。第三，大意象，就是在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能力的泉源。当我们活出大使命，履行活出大诫命，履行大使命，实践大意象的时候，我们就必经历主的同在，也经历主的赐福。有个美国人叫 Robert Eitinger， 大家大概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这个人呢，是个在大学教物理的老师，他喜欢看科幻小说，那他自己呢也写一点科幻小说的片子。他从这个当中呢得到一些，有要我们说算是 crazy ideas， 得到一些想法，然后他就发动然后推动成立了人体冷冻研究所，那就是要把人的遗体放在-196度的液态氮中保存，希望将来医学发展了以后呢，可以医治他们现在所得的不治之症。在1967年的1月，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 James Bedford 成为了第一例的冷冻人。他签约冷冻的时候呢，签约签的是什么呢？是一个50年的约，大家知道吗？六七年，五十年，这个到2017年就已经满50年了。他说好50年以后呢要解冻，这半个世纪居然一下就过去了，时间到了，可是呢解冻却杳无消息，为什么？因为没人知道怎么让他活。啊，这件事情其实是这么清楚的一件事情，但是都是人 视而不谈、视而不见的这样的情形。而就在他的50年到期的时候，2017年的5月，中国也出了第一个冷冻人，是个山东女子，叫展文莲，她的冷冻期是30年。那这次呢，人的认知近了一点，医院跟她丈夫的签约上面呢，就清楚地写的是什么呢？不承诺复苏。你说这不是白扯吗？你动了半天，不承诺复苏，就是说复活是做不到的。人体冷冻肯定不是复活之路啊！我们要告诉这个世界，这好消息是，那路已经在那里了，信耶稣才是得永生的唯一途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苏格兰医生叫做 James Young Simpson。这个医生啊，这是世纪以前的了。他在他当时的那个年代，妇女们、妈妈们生孩子是很危险的事情，而且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这个 Simpson 医生呢，他发现而且发明了用氯仿做麻醉剂的，这样帮助母亲无痛分娩的这样的一种手术方式，是他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去来试验那个麻醉剂的剂量怎么使用，最后得到了这样的一种方法，是挽救了很多母亲和婴孩的生命，所以是个伟大的医生。在有一次在爱丁堡大学讲演，有个学生就问他，学生也是投其所好，问他说您这一生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呀？他指望他说他发现了氯仿做麻醉剂这个事啊，没想到 Simpson 他毫不犹豫回答，他说我最大的发现自己是个罪人，而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他在世上活了58岁，下葬那天爱丁堡几乎全程都停下来，数千人为他送葬。在他的墓志铭上写着，我们做任何事都不能在上帝面前除去自己的罪孽，只有基督已成就罪得赦免所需的一切，相信主基督，你必得救。主给属神儿女的使命和呼召是建造门徒和做主的见证。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无法用思维，就是用理性这种思维去分析，只能是先亲身经历，然后以生命见证的方式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那个多疑的多马一开始怀疑主的复活，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你看这个门徒，但是当他看到、听到、亲身经历了复活的主，他的生命改变了。多马最终是为主寻道的，他在印度这个宣教这边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一群弱小的、无权、无钱、无势的使徒，就这样组成了一支福音的军队。这支福音的军队向强大的旧世界宣战，他们的武器是什么呀？他们的武器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且死里复活的真实故事。他们手中的武器就是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改变了世界，重塑了世界。我们今天从三个地方思想，不要害怕死里复活，告诉他们，我们看到死亡的权势已经被战胜，耶稣的身份已显明，子民的使命在召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传扬十字架的福音，高举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现在的时局动荡，疫情起伏，国攻打国，民对抗民，但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恐惧。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脚步声近了，他也正在问我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在圣灵的带领下，同心合一的祈祷，在祷告中来寻求主的心意，明白他的心意，献上我们自己，分别为圣，为主而活，成为主的精兵，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这是今天在复活节我们一起领受的信息，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恩慈的主，你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洒下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又在十字架的死亡中解脱出来，死而复活，把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盼望赐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大诫命、大使命、大意向。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你，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你，委身你的国度，为你所用，为你而努力的来传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让你的名在万国万民当中被高举、被尊崇。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来回应诗歌。